欢迎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77回。灵虚刚一恢复人形之后，立刻那单手一拍天灵盖，一团绿光从中一冒而出，里面呢隐约的包裹着一名啊看似幼小的白嫩的女童。只见呢女童面色呀有些苍白，盘坐在灵虚上空，单手掐诀一动不动。好一会儿过后，女童深吸了一口气之后，脸上呢恢复了一些血色。主人倒是没有算错，利用灵虚的草木之体现出原形的隐藏在树木山石之间，果然可以瞒天过海的。这现在既然任务完成了，就按照原先安排先去找个地方藏起来，等以后再设法和主人会合吧，希望主人这一次能逃脱大劫。女童心有余悸的望了一眼不远处的巨坑，有些发愁的自语了两句，随后她身形一晃，化为了一团绿气啊，就重新没入到了灵虚当中。下一刻灵虚啊双目一睁，面无表情的确定好方向之后，立刻身躯一扭，腾空而起，往某个认准的方向飞去了。另一边呢，上百名精锐的魔族簇拥着一件巨大的玉盘，悬浮在一座山谷上空，神色凝重的往下方张望不停着。巨大的玉盘已经化身为一团刺目的火红的骄阳啊，从上面散发出来的赤红的灵光将下面山谷笼罩得严严实实的。在这些赤光当中，无数的淡银色的符文闪动不已，似乎蕴含着某种神秘的力量在其中。玉盘中三名血光化身并肩站立在一起，手中掐诀，体表血光闪动，凝望着身前金币，眼都不眨一下啊。金币画面中一颗颗赤红的光球正在山谷各处四处寻找着什么，无论天上地下，这些光球丝毫阻碍没有的到处游荡不停着。金币画面也随着这一颗颗光球的游动也在变幻不定，但是除了一些石头树木和一些没有开灵智的野兽之外，就再也没有任何入目的东西了。三名化身脸色自然越发的阴沉了，但仍然呢催动那些光球继续的巡查着每一寸地方。没过多久，后方天边破空之声传来了，一团白光呢从高空激射而走，正是袁煞驾驭着石殿飞到了此地。石殿几个晃动过后，也就呼啸着到了玉盘千余丈外的地方，一顿停下了动光。几乎同一时间呢，玉盘中金币上白光一闪，一个窈窕的身影浮现而出。袁煞道友，你终于赶到了。中间的血光化身一见女子影像出现，当即呢面露一丝笑意的问道，行了吧，废话就不用说了，那小子当真被你困在了山谷中了吗？袁尚扫了三人一眼之后淡淡的说道，哼，这个自然当真，我怎敢哄骗道友啊，那个小子被我追上之后竟然潜入地下啊，妄想借助地遁逃走，结果呢反而让我趁机的用乾坤盘将此地封禁了起来，他不可能逃出外面的，不过也不知道他用了何种隐匿之术，我竟然一时之间没有办法将其找出，这就要麻烦袁煞道友了。另外一名血光化身有些清冷地说，嗯，如此最好，我这就亲自施展魔元大法将这个小子逼出来。袁煞点了点头，一口答应了下来。别慌，让我们中的一个人陪同道友一起到山谷中去吧， 也能替道友护法，以防那个小子趁机偷袭呀。
护法？
哼，不是想监视本座吧？女子闻言非但不喜，反而脸色一下子沉了下来。
哎呀，
袁沙道友别误会，那个小子呀诡计多端，并且呢还有几件重宝在身，对此我看还是不可不防吧。行了，随便你吧，想派人一同过来，本座也不会拦着的，但是最好别打其他的主意，否则是万一出了什么差错，呵呵呵，可别怪我不讲情面。
女子呢目光闪动了几下之后，面无表情地回了两句，
随后此女不等血光回话，就一掐诀之下从金壁上消失不见了。好吧，按照原先商量好的，你过去监视此女，一旦那个小子真的被找到了，立刻通知我二人，绝对不能让这个小子先落到袁煞的手中。
中间的血光化身脸上笑容一下子消失殆尽，并阴沉的冲另外一具化身说道，
放心吧，我自然会随机应变的，那个小子纵然现在应该法力不足，但也绝不可能一两下就被袁煞抓住的，不过这个小子出现之前呢，你们也千万不可放开乾坤盘的禁制，以防这个小子趁机再遁走掉了呀。
那名化身的点了点头，但是又不放心的嘱咐了两句，剩下的两个人自然点头称是。
同一时间，远处石殿忽然发出了轰隆隆的巨响啊，体表无数符文闪动之下，竟一下子从中间分裂而开，并重新的化为了两头巨大的石人。袁绍此女就亭亭玉立地站在了一名石人的头顶处，一掐诀之下就带着两大石人直往山谷中心处落去。另一边玉盘处也一团血光一飞而出，里面隐隐约约一道血影啊，一闪的也向下方疾驰而去。片刻的功夫过后，袁绍和一名血袍少年就落在了山谷中的一片平台的碎石地上。
就是这里吧，
石长老，你二人变身吧。袁绍四下打量了一下，就冲着身旁的两名石巨人一声吩咐。
是，袁绍大人。
两名石人当即嗡嗡地答应道，二者随即呢往地上一滚，体表灰白之光大放，竟然瞬间化为了两座百余丈高的石柱啊，表面的铭印着一些奇怪的花纹和符咒，看似神秘万分。
石轮图腾，哼，真没有想到你这两名首相竟然连这个东西也修炼出来了。
血袍少年目睹此景不禁称奇说道，
他们呀在石魔一族中修为纵然说不能排在前三，但是也足以排进前十之列，若是这点事情都没有办法做到的话，在圣界中我又何必庇护他们这一脉如此多年呢？
袁尚不客气地说道，
若是我所属的石魔中也有修为如此高深的石魔长老，我也会一直庇护到底的。
好了，不说此事了，道友将这图腾换出来，莫非是想用它来增加你的魔元大法的威能不成吗？
血袍少年一摸下巴低笑着说道，
哼，既然连拥有乾坤盘在手的你们也没有办法发现那个姓韩的小子的踪影，光用魔元大法的话也不一定肯定奏效，但是有石轮图腾加持的话，我看就万无一失了。
袁煞坦然回答，似乎没有隐瞒的意思。血袍少年听到此话点了点头，就站在一旁不再出声了。袁煞呢同样不想再说什么了，当即呢身形一动，就出现在了两根石柱中间的位置上，白光一闪，
一座古朴的石台就轰隆隆地从地下一冒而出，并将女子一下子托起了十几丈高。袁煞深吸了一口气啊，单手呢一捏法印，另一只手袖子一甩，十几杆黑色小旗一飞而出，一个盘旋过后，纷纷地落在了石台附近的地面上，并稳稳地扎在了那里。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女子一声娇叱啊，一道黑光从背后一冒而出，并一个扭动之下化为了三头六臂的巨大的魔像。此魔像穿着一件黝黑发亮的战甲，浑身散发着让人心惊的冲天的煞气，六目血红啊，丝毫感情没有。女子口中的传出了低低的咒语之声，并忽然单手一扬的往四周打出了十几道法诀，一闪即逝，没入虚空中，不见了踪影。那些黑色的小旗顿时一阵嗡鸣，黑光一闪的狂胀变大，一会儿的功夫竟化为了十几丈高的庞然巨物啊。这个时候袁煞背后的巨大的魔像猛然一动，扬手望去，并六臂一挥往高处一把抓去，六团黑色的光球滴溜溜的在其手中浮现而出，并砰砰的化为了六股黑烟往高空汇聚而去。顷刻之间呢，一团魔云在空中形成了，并在蠕动中不时的变化成飞禽走兽等东西的模样，仿佛本身呢就是有灵性一般。袁煞目睹此景，口中咒语一停，抬起了一根手指呢，冲拂幡旗分别凝重一点。这些幡旗啊，表面的黑色霞光是一阵流转，竟嗖嗖嗖的化为了十几股黑气冲向了空中。瞬间的功夫，魔云狂胀不断，在高空滚滚的发出了轰隆隆的闷响啊，几乎将小半山谷都覆盖到了旗下。袁煞呢神色肃然，双目寒光一闪之下，猛然张口冲空中的魔云连连喷出了数团精血出去。这些精血啊迎风化为了点点的血雨，一个闪动过后就无声地没入到了其中。这个时候两座石柱所画的图腾呢也放出了一圈圈的五色光环，这些光环散发的灵光每扫过那黑云一次都让魔云呢猛涨了一分。没过多久之后，魔云中血光一闪，无数的血丝浮现而出，它们和黑云交织翻滚之下，竟凝聚出了无数拳头大的黑气。这些黑气一阵扭转之后，在云中直接化为了一只只巴掌大小的黑色的乌鸦。空中鸦鸣齐响，铺天盖地之下竟足有上万只啊，让人看了不禁是毛骨悚然。
去，
袁煞袖子往空中一舞，低声发出了一声清冷的吩咐。黑鸦飞舞之下，顿时呢密密麻麻的往山谷某个方向疾驰而去。而女子呢在石台上双目一闭，用一根手指呢往眉宇处一按，就默默地在感应着什么。一旁的血光化身朝群鸦所落之处望了一眼，神色动了一下，再没有其他的举动了。群鸦呢本身仿佛是无形之体，无论山石树木还是河流泥土，一触之下就无声地没入其中，一会儿的功夫就将小半山谷都连同地下数千丈的深处都查探了一遍，但一时之间呢仍然没有收获的样子。
当群鸦被袁煞召回，又换了一个方向蜂拥而去的时候，突然血袍少年身上的传来了一阵刺耳的嗡鸣。少年一怔之下，急忙的单手往腰间一拍，一颗鸡蛋大的晶石立刻从那里激射而出，并一晃的化为了一片晶莹的光幕。在光幕中，血光一闪，另外两名化身并肩而立。
不好，快点叫炎煞道友回来，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另一名韩立突然出现在了我们布置的后几道拦截的防线上，并一连突破了数波的拦截，还击杀了两名魔尊级别的得力助手，向天渊城方向逃去了。
这名韩立竟然动用了玄天残宝，还放出了噬金虫群，应该是本体无疑。眼前这个也是一具化身，我们都被他用金蝉脱壳之计给骗过去了。刚才我们已经传令过去，要不惜代价将这个小子死死的盯住，我们现在赶过去还能来得及再追上。
这两具血光化身脸上的表情呢，都是又惊又怒，并你一句我一句的急促的说道：
什么？有这种事情？袁煞道友，你可听见了？马上收房，我们立刻离开此地，不要再管那具化身了。
血袍少年听明白之后啊，脸色变得难看至极呀，急忙一转身冲石台上的女子低喝道。袁煞眼皮一动，原本紧闭的双目是再次的睁开了，目中碧芒闪动，显得清冷异常。
哼，你能肯定这一次不会再搞错了吗？我费了那么多的手脚，马上就可成功了。就算是眼前这个不是本体，但若是能生擒住的话，本座也大有用处。你们若觉得没有办法等待下去，尽可先走一步啊，等我生擒了眼前的家伙，自然再会和你们会合的。
女子呢冷冰冰地说道。
好吧，既然袁煞道友如此说，我只有先行一步。区区一具化身的话，以道友神通肯定没有问题的，但是其本体可是大为棘手啊，你我必须联手才有把握，希望最好不要再有其他的想法了。
血袍少年闻言有些意外，目光略一疑惑之后，就用警告的语气啊说了两句。
你放心，合则两利的事情本座又怎么会不懂呢？我要这具化身自然另有重要的用途，也许不久之后你就知道了。
袁煞冷笑了一声，丝毫不在意。
听到女子如此一说，血袍少年虽然说心中还是有些惊讶，但是呢也不好再反对什么了，只能淡淡的说道：
我会将人手留下一半听候道友的调遣，虽然说人数不算多，但想来还能帮上一点小忙。
本座那就多谢了。
袁煞神色缓和了几分，点了一下头。随后血袍少年体表遁光一起啊，化为了一道血光往高处激射而去，几个闪动过后，血光就一下子没入玉盘之中，不见了踪迹。片刻功夫之后呢，玉盘散发出来的血色的光幕一闪，就一下子消失了。诡异的是呢，那些簇拥在玉盘附近的精锐的魔族竟也一下子少了一半之多。下一刻玉盘一颤过后，就化为了一团白光啊，破空而走了。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78回。第1278回，剩下的百余名的魔族啊，则在一名炼虚后期的高大的魔族的带领之下，纷纷的朝袁煞所在之处落了下来。此魔族几步上前之后，深施一礼问候道：
袁煞大人，血光大人已经离去，
大人可有什么事情吩咐我等去做吗？虽然说此魔是血光手下，但是面对袁煞仍然神情恭敬至极啊。
行了，不用了，你们啊就守在附近就可以了。
女子呢扫了此魔一眼，淡淡地吩咐了一句。
遵命大人。
那魔族自然丝毫意见没有，立刻躬身领命。于是呢，这百余名魔族啊在石台四周一散而开，不再有任何的异动。袁煞见此情形，眸光一闪过后，缓缓地闭上了双目，而万只鸦群所化的黑云呢，不一会儿的功夫又将山谷的另一个角落也搜索完毕了，并在此魔女的催动之下又气势汹汹地扑向了一片区域。这一次群鸦四下飞舞没多久，终于出现了异状。上百只在飞过一片低矮灌木丛的时候，忽然围着这片灌木丛啊是盘旋不定，并且呢口中发出了怪异的鸣叫。
哦，吵到了。
袁煞默然双目一睁，同时口中发出了惊喜的一声低呼，一顿狱卒立刻化为了一道白虹，是腾空而起啊，直奔那片灌木积石而去。以此女的遁速啊，自然只要几个闪动的功夫就可赶到那里。同一时间，那片灌木中突然一片紫蒙蒙的光霞爆裂而开，虚空略扭曲之下，一道淡淡的黑气从中弹射而出，并发出了一声怪笑，破空遁走。但是显然呢，此时行动啊已经有些迟了。后方袁煞目睹此景，二话不说的冲黑影上空虚空一点，原本在附近盘旋的黑鸦顿时发出了难听的鼓噪之声，双翅一展之下，竟飞蛾扑火一般的齐往黑影俯冲而去啊。也许一两只十几只根本呢就不算什么，但是数百只上千只一同俯冲之下，声势之大让黑气不得不一顿啊停下了顿光，现出了原形出来。那竟是一只通体漆黑的元婴，看容颜呢和寒力一般无二，但是浑身都散发着浓浓的魔气，这正是寒力修炼的第二元婴。第二元婴的修为自然不可能和主元婴啊相提并论，但是在寒力不停地用灵药服用和当年呢在广寒界灌体的大机缘之下，也已经有了炼虚期的修为，一身魔道功法异常的精纯呐。他虽然说被迫停下，但是呢，面对空中激射而来的群鸦，倒也并不惊慌，只是一声大喝呀，两手猛然一搓，在同时呢向外一扬而去，黑风大起呀，从中一下子飞出了两股漆黑的魔气。一个滚动的化为了两条黑色的怪蟒，并一下子冲进了鸦群当中。怪蟒是摇头摆尾，所过之处黑风阵阵，群鸦纷纷的被狂风搅得粉碎，似乎呢永不可挡。眼见黑蟒占据了上风，第二元婴手中动作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飞快的捏出了几个法诀之后，身形呢顿时滴溜溜的旋转了起来。就在这个时候，空中灵光一闪，白虹激射而至，并一个闪动的现出了一道窈窕的身影出来。袁煞刚一现身，毫不客气的一只玉手一端，冲下方虚空一抓而去。轰隆隆的一声巨响啊，一只光蒙蒙的白色大手顿时呢从虚空中浮现而出，并五指一分向下方一压而去。以此女的神通，若真的让此巨掌落下，第二元婴自然是绝无逃出的道理的。但是好在呢， 韩立、魔鹰早就开始另行施展了保命神通。只见那一团转动的虚影啊，蓦然一怔，尖鸣爆裂而开，十几团漆黑的魔焰从中激射而出，每一朵只有鸡蛋大小，但刚一射出去之后，就立刻化为了一个个漆黑的小人，并嗖嗖嗖几声之后，纷纷诡异地出现在了数十丈外的地方。
哼，还想走？
袁尚双眉一挑啊，一声娇斥，并口吐一个古怪的法诀。刹那之间，白色光手表面呐、一阵异样的金光流转呐、并瞬间的爆裂而开，化为了一轮白蒙蒙的巨大的光晕，嗤嗤之声大起，无数晶莹从光晕中激射而出，覆盖了百余丈之广，将那十几个黑色的小人均都照在了其下。那些黑色的小人呢，刚想的再次催动遁术而走的时候，那些晶芒就瞬间洞穿其身躯而过，一阵砰砰砰的闷响啊，除了一个黑色小人身躯一扭的让晶芒呢从肩头一擦而过之后，其余的小人在晶芒洞穿过后瞬间化为了一团团黑焰，溃散消失了，竟然呢只是一道道虚影而已。仅存的黑色小人赫然才是第二元婴本体所化，他如今呢一见幻术被破，脸色一变，突然呢张口喷出了数团的精血，同时呢两手飞快的一掐诀，口中念念有词，精血呀迎风一散之后，就化为了一股股血雾的将第二元婴淹没进了其中。
哼，还想再耍什么花样？
袁煞脸色一沉，一声冷哼发出啊，一只袖子冲血雾处时猛然一抖而去，一道黑色的赤练一闪即逝的从袖口激射而出，只是一动之下就幻影般的从血雾中一折而出。但几乎同一时间呢，一道血红也从血雾中弹射而出，并且呢只是一个闪动过后就化为了一道血线，不见了踪迹。下一刻，天边尽头处血光一闪，魔鹰背生一对黑色光翅浮现而出，再一晃动之下竟又一下子模糊的消失了。
嗯，血影遁竟然是此类遁术，这倒有些麻烦了。
不过如此就想跑出本座的手心儿，哼，未免太痴心妄想了。袁尚先是一愣，但是喃喃几句之后就面若冰霜，随之啊他单手呢朝远处一招，那两根巨大的石柱一阵晃动过后，从地下是一拔而起啊，往空中一冲之下，合二为一的再次的化为了灰白色的石链，直奔袁尚飞射而去。袁尚飞身没入到了石链中，并冲下方魔族一声吩咐，就化为了一团白光激射而走了。其他的精锐的魔族见此情形呢，自然一阵大乱的紧追了下去。转眼之间，此地变得空荡荡的，再也没有任何一个人了。
畅听网，有时候聆听也是一种力量。你的畅听别样精彩，3w.听85.com。
另一处离第二元婴不知道多远的湖泊上空，韩立催动剑诀之下，一条由无数剑光组成的巨大的青龙，正张牙舞爪的将一名脖子细长、身躯仿佛虫子一般的高阶魔族呢一声咆哮的撕裂个粉碎，连藏在其中的元婴啊都没有办法来得及逃出，当场就被剑光绞成了碎片了，化为了一股青烟不复存在。韩立袖子一甩之下，
青色蛟龙那顿时一声清明的拆解散开，再次化为了密密麻麻的青色的剑光。他们一个盘旋之下，就被寒力一催的激射而回。只见他身上的青芒呢，一阵狂闪过后，所有的剑光就都一闪即逝的没入不见了。在那具被撕裂的半人半虫的高阶魔族的尸体旁边，赫然的还有其他的十几具悬浮在空中的残尸，似乎都是魔族中的高阶存在啊。而将剑光全都收入体内的寒力，脸色却变得一阵煞白，急忙运转心法几遍过后，脸色呢才变得好看了一些。
看样子他们已经反应过来了，不能再走这个方向了。可惜啊，若是这些人的动作再慢些，说不定还真的有机会返回天元城的，绝不能被他们抓住，只有朝其他的方向碰碰运气了。好在跟在后面的家伙已经解决掉了，应该大有机会真正的逃脱掉。
韩立轻吐了一口气，目光四下一扫，低语了两句。原来啊，韩立当日施展秘术，一下子幻化出了八条虚影之后，除了让屈儿和第二元婴呢分别催动灵躯金身夹杂其中引开追兵之外，自己呢则悄悄地祭出了太医化清符，将躯体虚化并留在了原地。随着韩立修为大进，太医化清符纵然神妙，也无法维持太久的，否则元煞和血光也无需怎么破除此符，只要也待在原处一会儿，就可逼得他再次现身出来。故而呢，韩立在先前逃遁的途中啊，一直没有动用此符。不过他一咬牙，将灵躯连同金身都冒险派出去之后，自然也当机立断地动用了此符了。果然那血光等圣祖化身没有及时识破，让其瞒天过海过了此关。当然了，如此做法不但他要冒一定的风险，灵躯和第二元婴的处境自然也是更加的凶险了。好在啊，那灵躯是灵君所化，而驾驭此灵躯的躯儿呢，也是天地灵物化形而成，只要能有抓住机会的现出原形隐匿起来，应该可以瞒过对方的耳目。至于第二元婴，他将另外一张太医化清符给了他，并且啊，魔婴因为修炼了魔道功法中的一种秘术，可以将体内的魔气呢幻化成翅，从而也修炼那血影遁之术。有了这两个后手啊，魔婴自然也不是没有脱身的可能，毕竟呢，血光等人一旦发现所追的并非是其本体之后，想来应该不会多做纠缠的。这也是他一觉得时机差不多，立刻重新显露身份，对一些魔族大开杀戒的原因。如今算来，有关他本体现身的消息应该呢已经传到了血光等人的耳中，他自然绝对不愿意被对方重新的缠上，这才不得不真正的舍弃天渊城，另寻其他逃命的去处。心中如此思量，韩立不再犹豫什么，直接呢一催遁光，掉头往其他地方啊破空飞去。接下来的两个月之内，韩立开始忽东忽西的到处飘忽不定的乱窜了起来。一开始啊，的确让后面追赶的血光根本就没有办法追及，只能呢依靠各种频繁发现韩立踪影的魔族报告，这才能够匆匆的再赶过去。这般举动虽然根本不可能真的抓住韩立行踪的。等他们再赶到附近的时候，韩立自然早就没了踪影了。更奇怪的是，那疑似元煞的女子却并未和血光三大化身一起出现， 不知身处何处呢？此种事情韩立自然乐意见到，若不是体内法力不多，他甚至于呢想借此良机啊重创血光化身几人，但是在眼前的情形之下，也只能无奈地继续逃命。血光三大化身一见多次追赶无效之后，一咬牙竟又调来了大批的人手，撒网一般的在各处控制地域布下了人手眼线。外加呢，怎么可以利用已经被魔族大军掌控的各种传送法阵，倒也死死追着韩立踪影不放。韩立心中一凛之下不敢放松啊，往往等他稍微恢复了三四分灵气之后，就不敢在原地多待分毫，远遁万里之外去了。就这样，他还有数次啊差点重新被血光三人给堵住，好在依靠他冥冥中的一丝预感，一有心绪不宁，宁愿呢立刻停下打坐恢复法力，也会马上这远遁万里之外，这才又逃过了几劫。一连数次之后，韩立自然越发的小心，原本打算去的包括圣皇城和四大真灵家族在内的人族据点也不得不被迫放弃，另行的远走他处了。其他方向上的魔族人手果然是大大减少了许多，被血光三个人追逆上的时间也开始渐渐的变长，这让韩立一下子轻松了许多，打坐休整的时间呢也随之一多，体内的法力渐渐的充沛了起来。但可惜呀，好景不长，三个月过后，韩立默然在后面的追兵中赫然又多出了那一似袁煞化身的女子，并且刚一现身，就连同啊血光三大化身紧紧追在其后面不放，丝毫不给其休息喘息的机会。往往他这才刚一打坐休息没有两三个时辰，此魔女呢必定就带着血光三大化身一起现身追逆而来。不过呀，好在附近其他魔族不多，韩立自然呢还可从容的离去。但是下面的一个月内，任凭韩立改换地点方向，四魔却如同复古之躯一般的每每准时出现在其后面，让韩立一惊之下终于呢发现了不对，四魔竟似乎有办法追踪到其大概的方位呀、啊、虽然说明显不太精确，但是也足以让其没有办法摆脱追杀了。明显此种追踪他的方法就是在那魔女握有的，而且还是新进得到的，否则先前就不会给他金蝉脱壳的逃掉了。韩立心中发寒之下，几番施法和设计都没有办法改变被对方远远定位的结果，越发的不敢往魔族多的地方而逃，干脆啊哪儿荒凉就往哪儿一头扎去。如此一来呢，虽然他一时没有办法甩开血光等人，但是呢让四魔可以借助的人手却越发的稀少了起来。欲知后事如何，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收听《凡人修仙传》第1279回。